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海森堡他们一大堆德国核计划的专家就被英国人非常友好的请到了英国。你敢不去吗？那不去也得去啊，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呢。这英国人就找了个地方啊，是一个叫做农园堂的一个庄园，里边有一栋小洋楼啊，这原来是训练情报人员的地方，现在给它空出来了，大伙儿住着还算挺舒服啊。对面老远的地方呢，那是英国人住的地方，人家负责警卫工作和监视工作，哎，时不时有英国人来问问他们有关德国核计划的事儿啊，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很无聊的，就在屋子里待着，除了你看看书看看报纸还可以听听广播，但是想出门那不行，只能在庄园里蹲着。没事呢他们就聚在一块聊天，能聊啥呢？你聊来聊去还是离不开那些有关核计划的那档子事儿，他们都是参与这个德国核武器研究的专家嘛，这聊来聊去就能聊到工作上了啊。英国人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你们聊工作啊，那就好办了。英国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装了窃听器，想的就是偷听他们谈话。哎，为什么要偷听他们谈话呢？就是了解更多有关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这种内幕情况啊。这个了解的越多越深入越好，英国人那是全方位窃听啊，有人做录音啊，反正他们说话聊天啊，不管是啥内容啊，通通给他录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那段时间的那个材料基本上都来自英国人的录音啊。这些录音后来解密了，就出了文字版供大家查看。哎，过去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谜啊，到底这个海森堡是不是真心帮助这个希特勒造原子弹呢？反正最后没造出来啊。这德国人他们自己的意思是，他们有科学家的良知，他们不是真心帮着希特勒啊。后来奥托哈恩啊一些科学家还联名搞了个反对核武器的这种社会活动啊。海森堡战后的言论呢，也是一面啊说明里暗里说自己其实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啊。另一方面他也说啊自己没那么狂热啊，但是还对国家还是很尽职的啊，我还是要愿意为国家服务的。哎，所以他这个很矛盾啊，这个海森堡又说我很纠结。很多人也都相信啊科学家的良知。他们感觉啊海森堡他们那么优秀的科学家啊，不可能落后于美国的这帮同行啊，对吧？你想奥本海默在学术上的名气那显然是没有海森堡啊哈恩啊他们来的大。美国人有钱倒是真的啊，海森堡以德国人的高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是吧？海森堡就宣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德国没钱没钱没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德国没钱啊。海森堡的意思就是一直到1942年旗鼓相当大家半斤八两，后来就不行了。怎么不行呢？要油矿太稀少不够用，他没办法。搞那个反应堆造布吧，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反应堆要重水，这重水让盟军给炸了啊！这个药石墨呢，他有人往里掺那个杂质，这个又没搞成。那没有重水没有石墨，你搞什么反应堆呢？这不是德国人不行啊，那是盟军太狡猾，破坏活动太频繁啊，这个不是我们水平不好。而且海森堡还表示啊自己误导德国高层，使他们改变了发展方向。哎，这个过去是想搞核弹，后来就搞那核反应堆了啊。这个咱们能不能生产能源，咱们别造核武器了，这玩意造不出来没谱啊。到了1944年德国又急眼了，想在核武器这方面下功夫，那已经不赶趟了，黄瓜菜都凉了。海森堡给世界民众很强的这种好感呢，大家都相信啊，这帮科学家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哎，后来还有人根据海森堡去丹麦哥本哈根见波尔这件事儿呢， 写了一出戏剧，就叫《哥本哈根》，里面当然是充满了这种戏剧性的矛盾啊，科学家的人性良知和为祖国服务的这种荣誉感到底孰轻孰重，到底哪头是你才想要的。这部戏一上演呢，还搞得挺轰动的，拿奖拿到手软。作为普通人，人们都很相信这样的描述。海森堡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坚守了科学家的良知。哎，这就让人们在残忍的这种战争中啊，感受到了理性与良知的一丝温暖。但这事儿是事实吗？还只是人们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呢？波尔呢，严守了当初跟海森堡的承诺，他没公开说啥东西。当年那次谈话那次会面，他只字不提。但是海森堡方面呢，他经常会放出一些言论来。后来波尔家族他们就整理了波尔给海森堡写的一系列信件，都公开发表了。这些信件呢，并没有寄出去，可能波尔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啊。反正从他们家族披露的这些信的内容来看呢，海森堡其实不是那么消极的对待纳粹的核计划，哎，他还蛮积极的，而且他对国家的这种自豪感呢，也压倒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啊，他并没有在那方面考虑太多，尤其是海森堡过去的朋友就高斯密特反应尤其强烈，因为毕竟是他的亲临前线搜集一整套那种德国核计划的资料啊，他认为说德国人和盟国一样清楚搞原子弹的这种技术和原理，而且还一样的都清楚哪些关键参数，那是胡说八道，哎，那德国人根本就是不行，他搞得一塌糊涂。结果海森堡跟高斯密特两个人在自然杂志还有其他报纸上公开辩论呢，陆陆续续打了好多年笔仗，最后算了，俩人都老了，最后私下讲和不了了之了。不光海森堡，这魏扎克他也跳出来，他说我们德国人没搞原子弹啊，都是美国人干的，你看美国人把原子弹给扔到日本人头上去了吧，我们没搞，那他说这话，这欧洲人恐怕都能把饭喷出来啊，你没搞，你要搞出来伦敦还能存在吗？伦敦早就平了啊。当然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些材料啊，一直到英国人在几十年以后公开了当年农园堂的那些个录音资料啊，大家才有了比较客观的资料。哎，过去这个资料都不齐全，就靠两边人陈述自己的陈述自己这段历史来互相吵互相对峙，这不行啊，都是一家之言嘛，对吧？人在讲述自己的这种过去的经历的时候，讲述自己想法的时候，多半是会不由自主的去美化，所以这两边的哪边都不能听。哎，大家后来呢，根据这种比较客观的资料，大家就发现其实德国人的研究很初级，好多东西要落后美国好几年。大概就在1942年啊，德国人其实已经调整了研究方向，从研究核武器就改为研究核能源，哎，看看是不是能用原子能来当能源使用，而不是拿它当炸弹使用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出在海森堡的身上。德国战败以后啊，海森堡他们不是一直在农园堂关着吗？这农园堂离开剑桥又不远，也不知道这海森堡有没有想起当年的好基友狄拉克。哎，就这么过了好几个月啊，就在这农园堂关着，突然有一天他们从广播里面听到一个消息，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扔了原子弹。哎，美国人当时发公告大概是这么说的啊，说这是取自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啊，我们把它释放出来用来惩罚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啊，大概就是这么说的。这海森堡当时心里就一激灵，当时他就很无奈的对同伴说，美国人是真有钱呢，我以为他们能有个十几吨上好的油金属，就纯金属油，没想到它不是纯金属油啊，他们居然有好几十吨的铀235啊。 对吧？因为普通的金属铀跟提纯后的铀235这东西差了140倍啊。那海森堡被惊到了。当年海森堡在计算核材料的这个临界质量的时候，大概估计了一下啊，假如要完成一次核爆炸，那么链式反应至少要进行大约80次。哎，中子打碎一个铀235的原子核，这个原子核碎了以后产生的刺激中子还能再撞到别的原子核。哎，这种情况叫连锁反应，而且要连锁反应连续进行它80多次，想要能够实现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这种连锁反应，那铀235原子必须足够多。那这个原子足够多，我们最终折算起来就能算出一个临界质量。这必须这块纯的铀235啊要达到一定的重量才行。海森堡他当然知道，哎，这东西应该怎么算。哎，他就把这个问题简化了一下，哎，他就简化成了一个很经典的数学问题，叫醉汉走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么描述的啊，假设有个醉汉喝多了啊，走路一直打晃，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每走一步都随机拐个弯，就下一步迈向哪个方向没准儿。假如他走了80步以后，他最有可能在多大的范围之内呢？哎，以他的起点为圆心，哎，让他来回走，哎，出来走两趟，哎，每回走80步，哎，你看看他最后他分布大概分布在哪个范围之内。这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对海森堡来讲呢，显然就手拿把掐就搞定了。他一计算，哎，这个最终会出现在大概多大的范围里呢？大概半径54厘米。也就是说，要完成80步链式反应，起码要直径 1.08 米的一个纯铀235的圆球才行。那么直径 1.08 米的这么一个铀235的球要多重呢？是14吨。铀235元素啊，比黄金还要略略重一点。黄金是19点几嘛，这东西已经到了20几了。14吨的纯铀235，哎，战时的德国上哪儿去找啊？因此这是不可能的。那海森堡就找了当时的军备部长史佩尔，就说这玩意儿玩不转，哎，这个造不出来可能性不大。所以他后来一听说美国人扔了原子弹，海森堡心尖就是一颤。后来一想不对劲呢，啊，美国人搞了十几吨的铀235，好像那不可能吧。美国是用轰炸机轰炸的日本，最大的 B-29 轰炸机载弹量不过10吨呢，光原子弹核材料就14吨，再加上你得造壳子吧，你得造引爆装置吧，那加起来一定比14吨更重啊。当时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能扛得动这玩意儿，美国人是怎么把这么重的东西给弄到日本去的？哎，后来他得知美国原子弹压根没这么重，多重呢？四吨重。海森堡就傻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不能忍受啊，自己居然美国人怎么搞出来的他都不懂。哎，他木了。美国人仅仅用了多少核材料呢？就铀235他用了多少呢？仅仅用了60公斤就造出了原子弹。美国人早就知道很少的铀就可以搞出原子弹了，即使纯度不算高也只要大约几百公斤就够了。英国人下决心搞那个代号核金管的这个核计划，其实他也是在搞清了临界质量大概多大的这个基础之上。战争时期啊，要是那个临界质量大的高不可攀，英国哪有这个胆子去动这个心眼儿？所以美英两国心里都是有底的，他们都知道大差不差就在哪个范围之内，我们努努力是能造出来的。唯独德国人不清楚，把这个数给算错了。而且算错这个数的就恰恰是大名鼎鼎的海森堡，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其低级的低级错误。所以当时哈恩就忍不住数落这海森堡，他说你不是一流物理学家， 你连三流都算不上，你根本就不入流。那海森堡从小心高气傲啊，他能听得了这个吗？他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大学的学习啊，也就是说他花了三年就从高中生直接嘎嘣一下变博士生，年纪轻轻啊就开创了量子力学，名动天下。现在你告诉他你算错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他死都不信呢，他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连自己错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不仅他不知道，整个德国原子弹工程的参与者没一个知道的，都不知道海森堡算错了，甚至他们连怀疑都没怀疑过。那这说明什么呢？整个德国物理学界对影响核裂变反应的那种各种复杂因素他其实并不掌握，他们并不了解的特别清楚。哎，所以他们把一个上限就认为是个下限。海森堡认为至少得有十几吨的U235才能把这个核弹给造出来。实际上最坏最坏的结果是要十几吨。其实算上杂七杂八各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话，根本就要不了那么多。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这个临界质量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美国人搞核临界反应的时候出过事故。所谓临界反应就是将要发生那种不受控的那种增值，就是中子越来越多控制不住这种情况。哎，我让它反应一会儿，慢慢少下去，假如控制在一个边界上，这叫临界状态。哎，他们就搞出了好几次事故。最出名的一次是一个叫路易斯亚历山大斯罗廷这个技术人员啊，他当时搞出来一个大麻烦。哎，当时他正向几个工作人员演示建立这种金属临界的这种金属技术装置啊。这个系统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带反射层的布金属球组成的。这个金属布做了一个金属球，下边呢拿皮做反射层，给它做了个半个壳。哎，上面给它做了半个壳，然后上面这个壳慢慢扣下去。假如不关闭反射层，就不把这个反射层关死，不扣死了，那么这个下半部这个中间这个布核心呢是根本不够临界质量。哎，它这个临界质量根本就不够，因为大量的中子会穿过这个布和核心球，它就跑出去了。哎，假如你把这球给它扣死了，那中子可就跑不出去了，它大量都会被反射回去，这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布，哎，它就可以达到这个临界质量，它就开始可以进行增值性的反应。哎，所以他们做这试验呢，就是好像是摸龙尾巴那么悬，你就得把这个球慢慢扣下去，扣下去，扣下去，扣下去，扣越来越低，那中子数就啪拼命猛涨。哎，什么时候说，哎，一会儿中子数维持住了，哎，它是持续均衡的，就在它不减少了。哦，那就是临界了。结果，哎，他那球啊，下降的时候手一滑，这两个上下两半的球给扣一块了。结果扣死，这个临界反应就超过临界反应了。结果这个中子就大量增值，整个堆就开始严重发热，眼看就要融化了。结果这个斯洛廷拿手就把那个壳给掰开了。本来他不应该拿手啊。结果就这一下，他这个失误啊，导致他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核辐射。不光是他，在场所有人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核辐射。他当然是遭受的最严重的一个。在九天以后，他就去世了。哎，在场的所有人，或长或短，最终几个月内都去世了。当然，这个事故已经是战后的事了。哎，可见你这个反射层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加起来吧，归了包堆，各种因素归结起来，我们并不需要十几吨的U235才能搞出原子弹，大概几十公斤也就够了。而且这个纯度还并不算是特别高的，不要的那就更少。海森堡在能源堂关着，就在关着这会儿，他听到美国投了原子弹的这会儿，他脑子突然开窍了。哦，他发现以前居然自己是算错了。可以说啊，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他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就在美国扔长崎那颗原子弹的时候， 他大概就找到正确的计算方法了。等到日本投降的时候呢，他就大致算出了正确的数值。他看到这种正确的数值是如此之小，他悔的肠子都青了。这是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不过因祸得福啊，好在他原子弹没造出来啊，这要造出来，英国人还能好吃好喝招待他呀，不把他当战犯关系了就不错了。不仅仅是德国有核计划，日本也有啊，领头的也是老熟人啊，就是当年海森堡到访日本的时候接待过他的那位仁科方雄啊。不过日本的核计划更不靠谱，连门都没入。哎，广岛挨了一颗原子弹，美国人当时就广播啊，就说这是原子弹，其实就是为了吓唬日本你早点投降。可是日本军方他还不信，他就把这仁科方雄找来问。仁科方雄说这么大威力有可能啊，这美国人很有钱呐、啊。然后军方就让他去广岛勘察一下，就他到东京换飞机，哎，就在机场的时候得等着，结果突然看见啊，天上有几架美国轰炸机，他那几个人立马吓得就钻了防空洞了。这旁边东京人还笑话他们，怎么那么几架飞机就能把你们吓成这样，那几架飞机扔不了几颗炸弹。仁科方雄心说，别几颗了，一颗就要老命啊，这玩意儿。因为只有他知道美国有原子弹这么大威力的武器。他后来跟日本军方就说呀，这玩意儿不行，这好像是原子弹。那军方说这东西这么厉害，那好啊，我们一意欲碎啊，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拼老命拼死给你争取半年时间，我们堵着美国人堵半年，你能不能把原子弹给造出来。仁科方雄心说，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别说六个月，花六年都搞不出来，您死了这份心吧。但是他跟军方他也说了，这个东西很难造哎，我估计美国也就一颗，扔了就没了。哦，这军方就听了他的啊，觉得这个好啊，你扔都扔了，你后边大概也没有了吧。所以呢，当时的首相铃木就对波茨坦公告他没理会啊，来了个日本式的处理方式，叫默杀，他没理。结果没过几天，美国人又扔一颗。哎呀妈呀，这美国人到底有多少原子弹呢？同一天，日本关东军遭到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日本一看，完蛋了，这下完蛋了，投降吧。他这一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哎，苏联这边其实早就知道美国的原子弹工程了，美国人一炸，苏联立刻就加紧自己的核计划呀、啊。那斯大林下了死命令了，你赶快给我搞出来。那行政负责人是谁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贝利亚。哎，这他就想找这卡皮叉来当这个技术负责人啊。这卡皮叉咬牙发狠就是不干，最后还被人家穿小鞋，没工作在家待着啊，你所长甭干了。不过贝利亚最终也没拿他怎么样，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总之啊，一场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哎，但是欧洲已经彻底打残了，曾经那么辉煌的哥廷根大学已经衰落，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呢也不复当年的兴旺景象，海森堡他们这一批人最终也回了欧洲参与战后的重建。但是有很多人呢就被带到美国再也回不来了，比如说冯·布劳恩，德国的火箭专家，研究 V2 导弹的，哎，他们就全都被美国划了过去，为美国的火箭技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大家也全然忘了他们曾经是战犯。哎，这美国人还把一个德国裁缝给抓到美国了。哎，这美国人怀疑他是搞核物理的，可是那裁缝坚持说自己就是一裁缝，美国人问他，他死也不承认自己懂物理。后来美国人急了，最后拿来针线包，拿来布料，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当个合格的好裁缝。结果他还真能飞针走线呢，就缝衣服缝的还倍儿棒。美国人一看傻眼了，哎呀，这麻烦了，这是搞错了，看来是抓错人了。他们本来想抓海森堡的师弟约旦，没想到他把一个名字也叫约旦的裁缝给抓来了，你瞧这事儿闹的。反正战后啊，是一个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一个混乱时期啊， 各种力量都在重新协调中啊，慢慢的这些终于协调的差不多了，哎，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个时候又出大事了，摊上这大事的人正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婷婷，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